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您收听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节目。上个星期一的晚上呢，我请来了安景帆老师跟我讲奥斯卡这个颁奖的预测。那昨天晚上就是3月2号星期天晚上呢，是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我相信啊，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文化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应该听众朋友们很多人呢已经也看了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又有幸又把景富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再聊奥斯卡。因为安老师上个星期一他做了一些预测，他这个我们两个当时看的时候是在一起哈，他的这个准确度还是相当之高的，所以呢，我想今天还是跟他再来直播间里聊一次。我现在放这个音乐呢，有大家也能听到哈，这是您熟悉的声音了，就是今天奥斯卡的颁奖的就是奥斯卡的这个Award， 就是 Academy Award Celebration Music， 这是过去用的，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好，那景夫，就是你也这个你上个礼拜的这些预测都很我觉得相当准你是怎么能够测这么准的呢？
颁奖啊，这么说吧，你看很多片子，然后呢，做你的研究，根据你的美学，还有电影理论、电影历史的这个知识，就是横着看、竖着看，然后你给他一个坐标。然后呢，你同时也要去看看别人，就是各大媒体他怎么去讲，然后呢，你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啊，我就认为这两个片子或者这个片子有可能。那今年呢，我们从这个最佳影片讲吧，我们上回好像说了这个预测的结果，就是。在出野派和这个 Anora
对阿诺拉对
那等到快就是投票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演这个做剧作工会和导演工会还有制片工会这三家呢，把这个最佳奖的都给了这个Sean Baker， 那就
阿诺拉导演，
实际上就已经是95%的敲定了，就把那个出野派呢就排除了，所以说
这里面啊，我来这个，我来插一句哈，就是有人说他们有很多人。就英文讲话叫阅读啊，就 read the Oscars， 就是他们看奥斯卡的时候呢，他们看的可能政治层面上他们有点入木三分，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啊，传统上奥斯卡是犹太人的天下，好莱坞是犹太人的天下，那粗野派呢讲的是一个犹太人在战后还带着战争，特别是纳粹集中营给他们希特勒给他们的这个这种创伤。得到美国奋斗，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故事。而这个像这次呢又没有能够给他最佳这个就是最佳影片奖，是吧？那到底这里面你认为啊，这每个人见仁见智，我相信你问奥斯卡这个成员，包括奥斯卡主席，他都不会给你个，他都没有一个答案，就是有多大成分是因为政治原因，有多大成分就是因为完全是根据这个影片的这个质量来决定的。
对，这个这两个电影其实都不错。一个呢是 Sean Baker 拍这个电影呢，他以前拍了很多这个独立制片的片子。
对啊，我看你是拿那个手机拍过电影，
对，
是不是？
那是我看的是哪的什么时候？
用
大概是2015年或者是20，我来看一下。
是他拍片拍了二十多年吧？
二十多年了。
对，但是呢，以前一直用的是这个低成本，然后没有人给他很大很多钱，但是这次呢，这个钱说实在的也好像600万，好像也是成本不高，对吧？
对，
安德拉
600万。2015年他拍一个叫《橘色》，叫英文呢就叫 Tangerine， 讲述一个这个变性工作者，发现他的那个皮条男客呢，男友呢，骗他的故事。
嗯，
这部片子是用呢 iPhone 5S 拍的。
嗯，
在那个Sundance首映以后获非常高的评价。
嗯，
就那个烂番茄给的是96%的，
那不得了了
呀。
嗯，
从那以后呢，他就可以说就有活干了，别人就给他投钱了。他这个路子呢就是小制作，然后呢他关注的人群也不一样，没有英雄，也没有这个爱情故事，就是这个边缘人物，就是你看那个Tangerine 吧，是一个变性的性工作者，是吧？还有皮条客男友，他们之间的矛盾。
嗯，
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拍了个佛罗里达乐园，叫 Florida Project， 里边讲那个Orlando 迪士尼乐园呢，有一家汽车旅馆，有一位付不起租金的年轻母亲和她6岁的女儿，以及他们，以及同情他们那个旅馆那个经理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边缘人物小人物，而且是穷得到旅馆的这个费用也交不起。他从我们说这后面还有一个叫那个红火箭，那个呢也是一个写着一个中年的原来是拍毛片的一个男的，没工作了，人家把他 fire 了，然后他就回到 Texas 一个小镇，然后和他的旧同学啊，还有过去的妻子啊，还有新的小女朋友之间的这个矛盾故事。他这个 Sean Baker 呢，他就看中这些人这个身上呢有一种韧性，有一种他认为的那个美，你说是傻的美还是粗的美，还是比较不符合这个大众的观念的这个美。他就把这种美呢拍到一种程度让大家看。这个 Anora 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你看这个女主角，我今天就听别人在讲说这样一部片子，美国好了，这个 Film Academy 就是这个奥斯卡这个委员会，怎么会把这样一部片子抬到这么高的位置？这样一个英雄，这个根本不是英雄的人物啊！不管是那个男配角还是这个女主演，都是这种小人物，而且是身上有毛病。你就说这个主演吧，这个人物叫 Annie 呢是一个脱衣舞女，然后呢还做性交易赚钱，他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写的是很好的，这个人物你说他是有多么聪明有多么漂亮，没有，他就找了这么一个演员去演这个角色，他有这个脱衣舞女和性工作者的那种警惕性，他不是一般就能上钩的，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慢慢进入到这个状态以后，然后就放松了对这个富二代的、这个、
俄国富二代，对俄罗斯富二代，
俄国的富二代，这个富二代是实际上有点傻， 他的那个这个人物的这个基调怎么个处理的，就是说他恨他父母，他就想做这个他们不喜欢的事儿，他们想让他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然后他做包括这个找这个性工作者也好，跟他发生关系，最后跟他结婚也好，实际上是对父母的一种反叛。这个女孩呢，这个 Annie 呢，实际上是以我们说了她有警惕性，但是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她看到这个孩子呢，实际上挺天真的，也是她看到她有一些诚意的，或者是她没有忘她。说这个 Annie 你说她有多么精是吧，有多么这个就像上过大学的研究生的，她会那么理性的分析，她没有，她就写这么一个人，她有身上的有缺点，她有她的这个美的地方，就是她把这个人物写成这个真实的人物，这里边就是有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就让你去观察，你去判断，然后你就有个同情心。如果说这个人物要显得高大上，就完蛋了，因为谁也不会去同情他。而且这个片子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就是人物性格有喜剧成分在里边。如果你这个人物写的是高大上，那就完了，那个喜剧到哪儿去找去？如果说没有这个喜剧，没有这个同情，这个边缘人物的这种同情心，没有这么圆的这个，就是说各方面的混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个人物的同情心，你这个片子就站不住了。你怎么会得到那个五个奥斯卡最佳奖？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人物是很特殊的，这个以前在美国电影历史上没见过的，哎呀，这个五个奥斯卡最佳金球奖，这不是闹着玩的，
不是闹着玩。
这个就这个 Sean Baker 本人，又是制片，又是编剧，又是导演，还又是剪辑，
他自己剪的，对，
占全了。你看昨天。这四项里边一提别人都没有了，全是他的。这个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还是两次，第一次就是那个Walt Disney， 迪士尼的大老板，他拿了四个，
沃尔特迪士尼，
他拿了四个，但是他那是1954年，是四部片子他拿了四个，他不是一部片子拿了四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Paradise 那个叫那个邦乔物，
对，
叫全进击，哎什么？他拿了三个，可能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外国影片。那个最佳外国影片呢，不是给他的，是给那个韩国的。所以说，他虽然拿了四个，那天晚上就抱着四个。实际上给他的只有仨。
说起这个，我想起来哈，我们进广告之前，我也想起一个事情，就是我前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播音之前，我查了一下，这个奥斯卡呀，现在是你靠一部片子，比方说去年这个莎拉妹啊，这个莎拉妹，叫 Timothy 莎拉妹，他呢演了《沙丘二》和这个 Bob Dylan 这个《Complete Unknown》。完全不未知啊，两部电影，但是呢，对不起，你得挑一个，或者是评委会要给你挑一个。你今年只要靠这个，只靠这个 Bob Dylan 这个音乐家这部片子呢，还是靠这《沙丘二》？但是1929年，今年第97届嘛，1922年第一次奥斯卡的时候呢，他是从好像是26、27、28、29四年里面，他第一次。哎，说我们要举行一个什么这个仪式来这个给大家颁个奖吧，然后就在那个罗斯福酒店，好像就在那个这个好莱坞大道上，有罗斯福酒店里面请了一桌，是150个客人，一共就150个人在那边吃饭，然后呢就过去这个四年啊，有的人是靠比方说四五部电影啊，给他一个最佳导演，那个人那导还有默片， 所以呢，形成到今天的奥斯卡这个规模啊，全世界据他们自称啊，昨天的这个仪式有十亿人观看，是不是？
嗯，
好像是，说有 billion people，
十八个亿，18 billion。
No,
18 billion。
这世界一共才有一共才有8 billion。
嗯
，anyway
啊，
我们查一下，然后这样，我先进个广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再接着聊奥斯卡，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刚才我们查了一下啊，因为昨天晚上我看着我也觉得非常吃惊，是这个 Conan 就是那个主持人啊，他在现场说今天晚上有十亿人，他说 billion people 看这东西。我相信他我现在看来他是自己在故意给自己吹牛啊，其实不是，查起来现在不到2000万人，但是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叫什么 event， 就是一次活动。那这样哈，我刚才呢我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犹太人的叫什么粗野派啊，他没有得到这个最佳影片，跟这个犹太人在好莱坞是，我就说有很多人他看解读一些事情他会解读太深，就你的回答应该是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 Anora 这个性工作这个叫脱衣舞郎这个故事本身，他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然后他讲的这个导的写的跟这个简介的都特别特别好，是意思吧？嗯。那我们就刚才讲过了，是最佳影片。那除了最佳影片，你这样，你还有什么其他关于最佳影片的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再接下来再往前走，因为其实昨天晚上啊，大家应该看到了，有些演员，这个在他拿到这个人家吃软饭呢，人家上台讲话，人家不怵全世界这个1800万的还是1亿的10亿的这个听众。那些讲话都非常非常之感人。那安老师，你就先给我们大家在就关于最佳制片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们再往下再接着一项一项的讲。
这个最佳影片里头，我们上个星期有提了有10个嘛，是吧？
嗯，对
啊，有10个是。最佳影片10部是，我们说最有竞争力的就是 Anora 和
阿诺拉，对，
出野派，除了以外这两个片子以外，还有这个Emilia Palace，
对
啊，还有无名小辈，有秘密会议，有孽壁少年，还有。我仍然在这儿，这个片子呢得了最佳国际影片。我原来估计的呢是 Emilia Palace， 因为这个片子呢它有
这个就是那个毒枭变性的这个故事，
它
帕里斯，
它有在这个音乐剧上呢有个很大的突破，它不是照舞台的那个音乐剧做的，它是按电影的音乐剧做的，所以说那些唱段呢、啊、轻声唱啊，他都用电影的方法来表现，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尤其是把那个灯黑下来，让你进入他那个演员的情绪里边，进入到那个环境里，进入到演员的那个内心里的东西，
对，上次我们讲过
他这个很有突破的。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两个片子一个突破，就是那个孽壁少年，从影片开始一直到36分钟，你没看见主人公是什么样，他所看到的
这个片子是一个黑人青少年的成长，或者是叫做受迫害的历史，是吧？
对
，大概这个就这么个剧情。他本来这我就有点剧透了，他本来应该去上有人资助他去上大学的，就在那路上他就被误打误撞被一个偷了汽车的黑人。接上去说是烧你一段，就正好被警察抓下来啊！你是偷车贼，那你旁边坐这个少年一定跟你是一起的，所以就平白无故就把他判到了这个，等于是美国的所谓劳教所了。那这样一来就毁了他的这个青年吧？怎么一个故事？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你接着说，那他这个 但是他的拍摄手法我也看了，我是觉得啊，他们可能在写的时候一开始觉得我们就完全是以他的视角，
对，
但是 at some point 但在拍到一定程度觉得，哎，说这地方如果是加上他这个，哎，他就把镜头转一下，或者加上他呢，可能更，因为你不要刻意的去说我光是一个主观视角，整个190分钟都是他，我觉得他可能在写的时候一开始是这么个想法，但是在拍的过程中他会有些，他有些，哎，这个地方如果加过来的话，至少我们能够看到这人的形象，这是加分的，所以他就有这个改变，这个我不知道。
对，他是这样的，他去了这个学院以后呢，实际上是在大概在20多分钟的时候，
嗯，
才进到这个学院。进到学院，他碰这个男主角呢，
对对对，
叫 M
吃饭的时候，对，
哎，那个。他碰到那个朋友呢，就后来成为朋友，那个叫 Turner，
嗯，
就是 Turner 和他结成朋友的时候是36分钟，
嗯，
那他看 Turner 看他，这才有了，
才有他的这边的，
才要转过来。但是呢，同时呢，就这个视角转过来，同时呢，又变成了他俩的视角，
嗯，
就是说他看他，有时候 Turner 看别人也是用 Turner 的视角看，
嗯，
哎，然后这个叫我们试点叫这个 M Wood 呢，也是用 M Wood 的这个视点，
主观镜头，主观镜头。
你比如说这个 M Wood 的那个奶，这个祖母或者是
对老外婆
姥姥来看他了，
对，
哎，没结果，他给人的给那个学校那个管学生的人呢，毒打了一。让住医院，不许他姥姥看。
姥姥看他。
那他姥姥呢？到了这个学校了，他就碰到这个 Turner， 他就问 Turner 这那，然后跟 Turner 交代说：“我找了律师啊什么的，这那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完全就是 Turner 的视点，就你看到就是那个姥姥，然后呢，你看不到 Turner。
嗯，
而且很有意思，这片子是很有突破性的，但是呢。票房不好，因为他这种特殊的这个试点，又用这个把这个机器绑在演员身上的这个试点，
嗯，
一般人接受不了。
嗯，
但是他是有创新的，
是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Nico Boys， 这个很多人都，搞电影的人呢，或者是搞这个视觉艺术的人呢，觉得很大的一个突破。
反正你要问我呢，当然我是一个说随便胡说哈。美国人有一句话我也经常说，特别在跟这个编剧啊，特别是年轻的编剧聊剧本的时候，我总说，就是说美国人说 you can't reinvent the wheel， 就是这个车轮胎啊，车轱辘啊是圆的啊，这个你不可能去重新再发明一个新的车轱辘，因为什么呢？车轱辘必须是圆的。你说我要发明一个三角的车轱辘，发明一个六角的车轱辘，发明一个什么什么样平行四边形的车轱辘，绝不可能。那在这个主观镜头这一块，我知道，我想不起来哪个具体的案例。我知道历史上就过去曾经有人，比方说一镜到底啊，比方说是这个主观镜头一道到底啊，都是有过试验。他这个片子啊，他的突破可能是在于他的镜头主观镜头他切得很碎。然后呢，每个镜头呢，像你说的蒙太奇的作用非常好，所以呢，它有这么一个视觉上有这么一些吸引力。但是呢，票房不好也是因为它这个车轱辘啊不是圆的，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嗯，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们呢刚才是讲到这一半哈，就是说你这安老师你再说关于这部影片还有什么这个。
没有了，就是他有很大突破，就被列入十佳之一吧。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
嗯，
这个提名这么大，我们其实听众们有兴趣的话，慢慢自己一个一个去看。我另外呢，我还有网站，你们可以到网站上去看。
对，对
我想说的是，
嗯，
今天这个2025年的这个奥斯卡颁奖上面最有看到的这个，就是最吸引人的或者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或者是欣慰的，是就是这个 Sean Baker， 一个人拿了 四个奥斯卡奖、
嗯、
我们说了这个过去没有过，只有 Walt Disney 还有这个 Jumbo、
是的
陈俊贤还是什么、啊、我说不来他那个名字，这边叫 Jumbo、
嗯
江波物、啊
嗯
然后呢剩下就是 Francis Coppola 因为1974
科波拉对、
拿了三个、
嗯
那是教父二，还有拿两个的呢就是那个 Roma 那个导演、
哦、
Mexican、好像是最佳导演最佳剧本还是摄影这个我不是太明不是太记不太清了，2019年的 Roma，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女导演，也不算是中国的女导演，中国出生的女导演，
嗯，
赵婷，
对，
哎，那个无依之地，
嗯，
这2021年拿了俩，
嗯，
提名是四个，
嗯，
拿了俩，一个最佳影片，它是其中的制片人之一，
嗯，
然后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对，
这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这个把这个四个奖都给了一个人，就实在是个奇迹，
呀，真是真是，
而且是四个都是最重要的，你说你没有制片，
剪辑，对啊，
你没有制片没钱是吧？
对，
你。你没有导没有剧本，
嗯，没有项目，对，没有导演，没有
你没有项目谁都玩不转是吧、
嗯嗯、
你没有导演、嗯、这个剧立不起来拍不成，
真是
拍成了，
嗯，
都是一条一条的、你怎么把它接起来，
对，
你
对，
哎，怎么接、
嗯、
这里边又有艺术，所以说这个、嗯、说了人家说了这个电影是这个艺术呢，三分之一的这个部分和重量是剪辑，那、no, 你看这一二三四四个大奖，就是大的项目、
嗯、
大的艺术创作全给了他、
嗯、
就差了一个摄影。
摄影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案子、
啊。他这个片子一共是六个提名，
嗯，
除了他这四个以外，
嗯，
最佳女主角，
对啊，
给他了，
给了、
给了、最佳男配角，
嗯，
提了没给，就是演那个同情他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神父啊，或者教父那个手下拿的那个棒球、
麦卡、
棒球棒到处给砸东西的吓唬人的，但是他同情这个这个 Annie， 这个不一样，所以那个人物写的也特别好，
嗯，
如果说他得这四个大奖，
这真是不得了！
就再
重复一遍啊， yeah. 就是说这个阿诺拉这个电影，这是一个女性性工作者，误打误撞或者是假自以为陷入爱情了，嫁给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富二代，一个有这个反叛父母意识但又没有那个胆子的富二代。那这个片子呢，他找了一个也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演员，当然了，主角大主角就是这个女孩子，所以呢，你说这个四项哈，最佳编剧、最佳制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都让这个贝克尔导演拿下之后，他说实在的，还有一个最佳 casting， 最佳选角，这个是他导演有慧眼，找对了演员，不光找对了，还把他导成了今年2025年的最佳女主角，而且片子又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女主角的题材。所以其实呢，你说这个四项，它其实是至少是四项半，它这个得到奥斯卡应该说是五项，它是因为应该是明年2026年就会有奥斯卡，就会有最佳选角，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明年是吧？明年有最佳这个选角这个金像奖会有了。那今年的头一年是没有，其实当然了，我相信他这个片子这个真正的选角导演。最后当然一定要听导演的是吧，所以其实他是挑人也挑对了，挑剧本挑题材找钱导跟这个剪辑都是他一人大拿，所以各位听众大家呢要注意啊，Sean Baker 贝克尔，当然了他这个片子呢是一个这个儿童不宜的电影，但是他讲的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我们人间的这个疾苦和这个整个他的这个调子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最想赞扬的2025年的奥斯卡的一件大事，或者是美国
电影史上，
电影以电影史上奥斯卡史，
奥斯卡史，
或者是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这个历史上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一定要记住。以2025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人拿了四个重校奖项，
对，加一个，
这个人就叫Sean Baker。
Sean Baker， 对，
然后呢，他那个主演还拿了一个女主演，
对，
最佳女主，实际上有他的一半功劳。
对呀，你刚才讲嘛 ，casting 嘛， yeah， 就选角嘛。
所以是
本来这个呼声最高是德米莫啊，因为他也是老演员，大家也觉得这个应该是他了。但是呢，所以很了不起。
这个女孩才26岁，好像29岁，是第二个最年轻的女演员拿最佳女主角。这个孩子呢，也不能说孩子，这年轻女演员呢很下功夫。她是洛杉矶的人，然后呢小时候就爸爸妈妈领着她去，尤其不是爸，主要是她妈妈领她去试镜啊，上这个导演课啊，这个表演课啊，就是这么把他拱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呢，这个女演员，年轻女演员呢，平常是非常 shy 的，他妈就担心说，这个这么 shy 的一个，你们这害羞的一个姑娘，你怎么将来会演戏，怎么会当演员的？没想到人家这个有灵气啊，就把这个平常他见不到的这种人，从来没接触过的这个边缘人物，这个性工作者也好，还是脱衣舞女也好，演活了。
对，而且以前我也讲过，这个拍戏的时候啊，你要是要人要说裸体的话，这个连讲话的话都不会说都不会话了，因为但是他能够那么投入的表演，这是不得了的。你刚才说这个我也想起来，我以前跟听众也讲过，就是前年吧，那个叫什么叫 Whaler 那个电影，他就很胖，是很胖的人，那个叫
鲸鱼
Fraser 主演的鲸鱼那个电影，也是奥斯卡最佳的
男主角。
男主，但是呢，他里面的那个女主也得了一个最佳，应该是最佳女主了。那个人刚才说的害羞啊等等，那个是一个在泰国出生的华人，叫中文名应该叫周红，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也是上学的时候太这个害羞，是他妈妈也好，是他老师也好，说你去学习表演，这样能够提高你的自信心，他就左右横竖不愿意。结果去了，这个人去了之后，人家前年拿了一个奥斯卡，现在是我跟经常在电影电视上也能看到他的脸，因为本来这个人也是名不见经传，有时候敢对了一个项目他就上去了。但是我要说就跟你刚才说的一件事，就是说往往有的人在生活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等等，但是呢其实他们有完全自己都不知道的另外一面。所以我记得2个礼拜前我跟大家随便聊天的时候，那次是怎么回事忘了，一个嘉宾不能来，我就自己跟大家侃大山来着。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跟听众朋友们就说，其实呢即使你不知道好莱坞去这拿奥斯卡奖啊，那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是你不妨去参加一些这个街区上啊，或者是怎么样，华人也好，是英文也好，看大家的英文程度啊，这种表演什么话剧，然后就是至少是放飞自己吧。这个也是你刚才说这个女演员，你看她在得奖的时候上台上讲话的时候，她确实不是一个那个像在戏里那么豁得出去，那么
最起码不像德米莫尔。
对对对对对，她就是一个很就邻家那种比较不是特别善于辞令，甚至于那么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当她这个聚光灯在她的脸上的时候，在她的身上的时候，对不起，在她来说， 他就能够放出那么多的那么亮的异彩。
他关键是进入角色很不容易的。
对、
哎、
对，
他进入角色、嗯、他有一个，当然这个灵感还有这个演绎的这种进入人物的这种
训练
本事啊，这是一个、
嗯嗯、
再一个他是体验生活的，他到他是洛杉矶的人，跑到纽约，在 Brooklyn， 这个故事发在 Brooklyn， 学那个口音、
嗯、
然后跟那个性工作者也好，舞女也好，泡在一块儿、
嗯、
然后在自己家里还装了那个就是
钢管，
钢管，
嗯，跳跳钢管舞，
对，
嗯，
是他把自己融入的那个社区里边，融入到那批人里边，他就察言观色也好，或者是他把自己就作为他们的一个，
嗯，一员，对，
他就是完全是沉入到那个角色的那个环境中，创造出这么一个角色来，
嗯哼，
所以说你。很了不起的，
明智是贵
呀呀，这个人物其实，你说他拿最佳女主角，跟这个编剧写的这个人物，还有导演的这个功能，这个就是做出的贡献是很紧密相连的。我想说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今年的这个最佳女主角也好。最佳女配角也好，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所有这四个人物哈，那人物写的都是非常有特点，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就是一个高大上的这种形象，每个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都是能够跟我们观众和故事里面的那个情境也非常让我们认同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写人物也好，演人物也好，他一定要有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一个真实的人物性格，他才能吸引观众去关注他的命运，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他的那个人物性格里的原来的东西和他碰到的这个怎么处理的这个情况下，那个人物发出的那个动作还有身上的优点也好还是缺点也好，让你去判别、
嗯、
这是剧本写人物的最关键的关键、
嗯、
然后呢导演也要把这种剧本里的这个人物的特点，人物的复杂性和人物的追求和需求，还有奋斗碰到的这个挫折，他把它导出来，他才能够去拿到那个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尤其是这个男配角哦，
嗯、
这个叫 Corian Cogan， 很了不起的、
嗯，
这个角色在美国电影史上从来没见过。他也是有点傻乎乎的，
嗯，
就跟这个 Anora 这个 Annie 一样，你说 Annie。他要你根据以前那个所谓这个 Notre Dame 就那个圣母
巴黎圣母
念那个妓女一样不一样、
嗯、
还有 Carmen 里面那个妓女一样不一样，或者他根本不是那样、
嗯、
所以说有些人这个这么低这个低智的一个女的怎么会嫁到这个富二代的这个俄国人这个男孩身上，他就看不出来他是个傻货，为什么他就要嫁他哦，其实他也有点傻，这就是这个写人物的，就是叫什么
功力
妙笔，
妙笔生花。
如果你写不出来这种特质，你不是个很好的编剧。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人一句老话。好，我们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夜猫子家，我在跟安景富老师谈昨天晚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仪式。现在我们讲到的是获得了最佳制片、最佳从咱们从头开始说，从最佳编剧、最佳制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的 Sean Baker 贝克尔导演。这位导演现在大概也就是50岁上下，54岁，正当年。所以呢大家都要这个要看好， 当然了，我刚才也讲过，他的片子呢，到目前为止，反正都是少儿不宜，对吧？就多数都是倾向于少儿不宜。但是他讲的故事不是跟不是为了要少儿不宜而少儿不宜，而是他讲的故事非常之深刻，讲的是人性。
他是关键，他从这批人就这个边缘人物身上，他看出一种其他这个人群里边没有的那种特质，这种人，这就是这些人，他在挣扎，他在追求，他有他的梦想。同时呢，这批人由于他没上过大学，可能高中也没上过，或者是没毕业，就你看着有点傻。所以说，不管是这个Tangerine 就是橘色也好，还是这个佛罗里达乐园也好，还是红火箭也好，那红火箭里他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失业的叫什么黄色片男主角，他回到小镇上，那个镇呢也就是破破烂烂的，然后旁边有个炼油厂，这个回到那个镇上以后，他跟他前妻的这个交往矛盾，还有和他同学的这个交往，
这都是小人物是吧？
都是小人物，但是你看出来他这个傻吧，他这个他有他的一点追求，他还遇到困难或者遇到这个挫折。有一场那个他这个毒贩来找他，他跟那个小女孩在做事儿。做这个
性事儿
、
这是佛罗里达乐园是吧？
对，结果人不是这个是叫红火箭，
红火箭，okay、
红火箭是2021年，这个毒贩就抓他，他就从窗户里跑出，跳窗出去，光着屁股，
当然裸体，对，
全部裸体跑，就是这个 funny 的东西，就是喜剧的东西，一直延续下来的，他延续到这个。叫是
安诺拉，
Annie 的这个 Anora 里边，对 Anora 本身，我们说了已经强调过几次了，是这么复杂那么一个性格。然后呢，他设一个情景，就是说，他这个俄国这个浪子吧，我们可以说，
对俄国浪子
又是傻，又是天真，又是反叛父母，这么个又是还蛮机灵的，其实是，他有个教父呢。一看出了这事儿了，怎么结了婚了？然后那人家爸爸妈妈在这个什么 oil 就是这个石油大亨啊，要找他的麻烦。他是每天从人家身上要拿钱的，因为人家雇他看这个孩子，他没看好，结果出了这种丑事儿，草草就结婚了，这怎么得了？所以他又是不能对这个孩子下很就是。
很熟
，还得满足他这个父母的要求，把这个婚约解除了。所以那个孩子一跑呢，他还带着这帮人去追，这里边就有笑料出来了。这就是这个 Sean Baker 的高明之处。如果他光写那个就这个女孩跟这个，比如说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一块跑掉了，就没戏了。那男孩跑掉了，急中生智跑掉了，他还跑的时候他还跟这个 Anora 跟这个 Annie 说，你快跟我走。那 Annie 好像不理解似的，结果他就自己跑掉了以后，这帮人就跟这个女孩就去追他，这个追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喜剧就发生了。所以说没有这个情景的话，这个喜剧的因素，喜剧的人物性格就没有，所以说他这个喜剧和这个正剧或这个悲剧，他结合在一块儿，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实际上美国电影史上也有。你比如说1960年那个《公寓》，就是有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小职员，他想升官，不是也不是升官，就是往上爬当主管啊什么的。他那个主管呢？比就是上管他那个主管或者是再上一个公司，看到一个电梯里一个女孩是要跟女孩发生关系，然后就借他的公寓， 是要跟这个女孩发生，他也没办法，那就借给他了。结果那女孩呢，后来真正喜欢的是他，他就他俩搞在一块儿了、
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片子呢，我就想起来这个
公寓，
哎、这个 Annie， Anora 就想起来你那个不起眼的那个配角，就是那个神教父的那个手下，对别人可以行凶，对这个这个 Annie 呢，其实只能抱着他，然后没对他下毒手，而且他时时在照顾他、
嗯。
到最后就是第二幕的时候，就过程中我们显这个人物显示不出来，这是这个写编剧的这个高明之处。这个人物呢，实际上他
就埋下了一个伏笔。
对，他就是一开始、嗯、他就第二幕的一开始他就有，他就来了，就这么进行下来，到第三幕的时候他才真正功能才出来。他在飞机上给这个 Anora 盖一个衣服，那么的衣服脱下来给 Anora， 回到那个公寓里边，那跟他交流说，我当时抱你，给你嘴里塞这个什么东西捆你的那个手脚，我是怕你太疯把自己伤着、
嗯、
哦，这个两个人基本有这么一个心灵交流啊。
对，
这些人物写的实在是棒、
嗯、其实啊，就是确实你说这个非常的有道理，就是电影这个艺术啊，它就是给谁看的，是给老百姓看的。那如果讲的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果这个人他的生活比我还困难，或者还就是难还苦，那我当然就跟他有自然的共情。如果说他是射出这个手射出一个蜘蛛网就能够贴到那个摩天大厦上的那么一个人，那我看着看完热闹看多了之后，对不起，这个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即使是蜘蛛侠这样的故事，他也要一个那时候一开始就邻家女孩子呀，或者蜘蛛侠本人，他总是要，这好莱坞的高明之处就在说他能够善于捕捉到老百姓，这是他的最大的市场，他们要什么。电影这个工业或者也好，这个艺术也好，一定要遵循这个，刚才我在这个前面一次这个广告插播之前说的，叫唯有源头活水来。
对，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场戏就是第三幕的这个戏，一般编剧他有第一幕，就是把这个人物关系啊，这个矛盾冲突啊，展开，不是展开，就是介绍出来。第二场呢，
嗯、
就是不断的在冲突，不断的在往一个目标在走
方向，
这个方向、
嗯。
第三幕的时候是冲突激化，然后情感
爆发，
情感冲突爆这个凝聚，然后爆发，然后让观众有一个情感上的升华，最后结束。
嗯，
你观众得到一个结论也好，或者情感上有一个结论也好，就这个影片就结束。
嗯、
我们看这个结尾，看这个Sean Baker 怎么写的哈、啊。我们刚才说了，回到公寓里啊，把这个事情交代了，把这个缘由交代了，为什么就有这么一场？我把要你捆起来，我给你塞这个嘴里塞东西，然后抱着你不动，我是怕伤着你。哦，
嗯、
这个 Annie 心里就动了，
对、
哦，是吧？这个得有个交流了。但到第二天、
嗯、
下大雪，然后这个 Annie 呢？就拿了一条毛毯给这个叫什么
打手
衣柜、
嗯、
哎，这个衣柜就给他，
嗯，
给让他睡觉的时候用，这、
嗯嗯嗯、
是人物有了交流了，
情感上
就哎，然后呢，到第二天的时候，两个人去拿了那个酬金，$10,000的酬金，
嗯，
这是那个教父答应的，说你只要是解除婚约，我就给你$10,000。然后俩人拿了这个酬金，在大雪天之中，回到这个开了车回到 Annie 的住所、
嗯，
然后呢，这个一过把车厢门打，车厢后盖打开，把那个行李拿到 Annie 的那个家宿舍。上的楼梯下楼梯，然后这个镜头是怎么打的呢？它是前面前景是 Annie， 后景呢是这个Igor， 这两个人在一个镜头里面
非常非常巧妙。这样我们呢就别剧透，总之吧，我知道你要把它最后那个底整个故事都讲给听众，大家尽量去看上 Baker 导演导的这个叫阿诺拉这个电影呢，是今年得了最佳制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跟最佳剪辑的电影啊。那个结尾非常非常之感人，我们就这样，我们留给观众一个悬念，好不好？你刚才说的这事儿，那个结尾非常非常之感人。好，我们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现在要这个再跟安景富老师再谈天说地聊奥斯卡，聊电影。